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上帝无比的大爱，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何西阿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先念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私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阴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也必被吞灭。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是信实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年的路程。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早晨在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带领我们来朝见你，愿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提醒我们该当如何在你面前行正直的路，好你喜悦的路。我们知道我们何等软弱，多少罪过，然而你赦免的大爱，你不长久怀怒，也不永远定我们的罪，我们能够这样无善可陈的来到你面前诠释你的恩典。我们再次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实行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顺主者昌，逆主者亡，好像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说这种话，好像上帝不是很道义，好像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行走他的路，上帝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人犯罪，上帝肯定是会处罚的，但是上帝肯定要我们愿意知道我们有罪而悔改归向他，他必广行赦免。那先知的书我们说过了，先知的书是比较负面的，先知的书常常是针对以色列人他们所违背上帝不敬畏神的那种心态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直言，就是说直接讲话的时候要付代价也是痛苦的。我们讲一些好听的话，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讲真话，我们要讲直言，能够直接的把人的问题、把人的错误、把人的罪过讲出来的时候，需要付代价。当你讲完了以后，你回家去你也很痛苦。 最近常常有人提醒我说，刘牧师，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呢很凶很可怕，现在好像比较温和一点。那我也是从经验来的，我年轻的时候是有这种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所以我讲话的时候很直，是吧？我知道我讲的话很直，弟兄姐妹听了不舒服，有的人不喜欢听，所以有的人就离开这个教会，到别的教会去了，听那些可以听些好听的话。但是我要讲这种话的时候，我知道我要付很大的代价，然后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我也很痛苦。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为什么讲了这样的话让人家不高兴？我为了要真，为了真理，为了神的话要直讲，就是直讲。所以我们要负责。先知也是一样啊，耶利米讲真话，何西阿讲真话，阿摩斯讲真话，都被那些当代的人给他们很多的难处，他们自己也很痛苦。耶利米成为流泪的先知，不光是说他看到当时社会的那种败坏，他心里面难过，他所讲的话人家也不听啊，他们都在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他不要讲平安的道，他要说你们要被掳，你们要准备过被掳的生活啊，我们不会，我们到外国人来帮忙，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做先知的人啊，我们在何西阿书也是前面看到他所讲的话，他说指责以色列人的罪，他自己也同样的受苦。中国人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如今却少听到逆耳的忠言。有人说现在的亲子关系改变了很多，好了很多。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是 Time 啊，时代杂志在大概两三年前做了一个调查，说现在亲子的关系改变了很多，改变好了很多，亲子关系好很多。然后就问说为什么亲子关系好了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原来他们说现在父母不大管孩子了，那不管的时候，不说你的时候，不叫你，不禁止你的时候，当然关系好。他要做的事你不要他做的时候，关系就不好。啊，如果同样的在神的家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大家都不讲你的不讲你的过错，或者不指责你的罪过的，先知不讲这些话的时候，那可能关系也很好。少听到逆耳的忠言。中国人也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是呢现在已经没有苦药了。有多少人现在还吃苦药啊？西医呢根本就是糖衣，是不是？西医的药啊，全部都是包起来的，你根本不感觉，你是有苦但是你不感觉啊，一个壳子把它包起来啊。以前我们中国人药是要煮的，现在也有还是煮了哈，要煮啊煮啊啊，这喝的时候好苦，但是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现在呢不是煮的了，也是包装起来了。所以今天的云南白药啊，也是放在 capsule 里面，我没吃过煮的，是不是云南白药要煮的？我吃的就是一个壳子放在里面。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要听到一些真心话的机会不多了。人家要讲的，甚至于我们在讲台上发出来的声音，也都是大家喜欢听的。所以先知性的信息现在太缺少。最近我看到两本书啊，书名第一本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叫做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啊，在整个的基督信仰里面已经把耶稣基督拿去了，我们不再讲十字架，我们不再讲赎罪，我们不再讲这个 consecration 就是奉献， 我们不再讲说要献祭，那献祭的时候要把这些祭牲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那就是要受苦，要受付代价。Christless Christianity。还有呢 ，Jesus made in America， 美国制造的耶稣。那从清教徒来美国到现在21世纪，耶稣在美国一直在改变，适合美国文化的耶稣，所以一代一代啊，越来越像美国人的生活。那就是说，我们美国人喜欢什么东西，我们怎么样喜欢它？我们现在不要真理，我们不要这个圣经的话语，我们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活在现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候，没有真理的绝对，只有相对。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先知是不吃香的。那先知书呢，也是少有人去研读或者是宣讲的。然后选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也是要付代价的。有些东西是比较历史性的啊，比较过去的，我们今天的人可能看了觉得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怎么样把神的话能够应用到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今天看第五章，那第五章也是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大纲，一个简单的大纲。那我们有一个导论，然后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是领导的罪过，然后第二段是时局的警觉，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第三大段是伤惨的后果，12节到15节，然后我们会做一个结论。那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主要的重点是放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里面。那这一段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个领导者的罪过。那整个的这个整个的社会也好教会也好，家庭也好，其实那个关键的人物，关键的人是那个领导者。比如说国家的话，一国之统啊，美国是总统，中国是主席啊，那么另外的国家叫另外的名，君王。那这一国之统，这个领导者，教会也是一样，牧师、长老、家庭、丈夫，这些都是上帝给予社会人群的一些领导者。如果领的上面不正下面歪，如果领导者有问题的时候下面就会有问题。以色列他们也是一样，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是上帝所特选的子民，但是在他们的信仰的道路上，在政治的道路上，在民间宗教的道路上，他们走偏差了路，是带领者要负极重的责任。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讲到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而听。这边讲到祭司，讲到以色列家，讲到王家。那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第二节说这些悖逆的人，那以色列领导者的罪过是什么？就是悖逆。悖逆呢就是不顺服，悖逆就是不听神的话。悖逆者呢就是不听话者，上帝所发的圣言他们闻而不见，听而不见，听不见，放不到心里面。所以在这里先知何西阿先知就发出 一连的呼声，他说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那这边有三种的人，那如果是光讲祭司的话，好像是现在我们没有祭司，那以色列家的话，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那王家我们也不是 royal family， 所以我就把它现代化一点，现代化。所以这个祭司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那这个以色列家呢，就是我们的会众。那这个王家呢，是做官的。但我不是说长老执事是做官的，有些人认为在教会里面能够做长老执事好像有一个身份，其实不是。有一次一个执事后来做了长老，他说我升官了，那教会没有升官啊，教会所有的执事职分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也不需要特别的对待牧师，不要把他孤立在一个角落，他跟你们一样。至少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要求你们怎么样特别的待我。有时候吃饭你们让我先去吃，那现在因为我也够年龄了，所以呢你让我先吃。但是我刚来这个教会是39岁，也是有人请我们去吃饭，那我的岳父母还在，所以带他们一起去。结果吃饭的时候人家尊重牧师，说牧师来先吃。但是这个牧师呢年轻无知，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呢要敬老让贤。人家是让贤，我呢忘记敬老。所以开始吃菜吃饭的时候我就去拿菜，第一个去拿就从这头开始，我忘记了我带了我的岳父岳母去了，他们是我的长辈啊，那这个不懂事的小子啊，自己先去拿，没有让我的岳父母去拿。所以他们是中国礼教里面长大的人，懂得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小子不懂事，所以他们就从另外一头开始。我这个看了以后我才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你做牧师又怎么样呢？牧师也是人，所以我不希望你们特别优待我，不需要。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地位，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弟兄姐妹，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责任。那这些有职分有责任的，就像当年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他们有祭司。上一个里面我们讲到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替人献祭的，是为人祷告的，他是有一个责任。那这些责任这些职责呢，他们要去实行。但是先知在这里发出声音说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为什么要说祭司啊要听我的话？因为他们不听话，他们不照着上帝的吩咐来做事情。然后感谢主，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主日学老师是要教导上帝的话的，但是你有没有听话？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如果今天我们的所有的主日学老师像圣经所讲的，我们讲的人要有学习的精神。 If you don't learn, 如果你不学习 you cannot teach。 所以我们这些人也要听话，我们做老师的人也要听话。有机会的时候，上个礼拜上个周末教会有一个英语的，但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听不懂英语的，没关系，就没办法，英语的一个专题神学讲座。其实这个老师讲的神学讲座就是我现在在教的， 是我不上课也可以，我不来也可以，但是我还是要来，我也要学啊。所以我是教这门课的，我教了好多次了，但是我还是要学，因为我做老师，我做老师的人，我不能够失去我学习的机会。不要以为说啊，我现在我这班的我这一堂课的学生不少啊啊，大概都喜欢来听我讲吧。其实我教主日学的，有的时候也有十几二十个人。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少人？因为我讲的课他们都听过了，你讲的课可能从来没人没有讲过，没有听过，所以听的人就多。不是你有多了不起，不是我多有了不起，但我们个人呢，是心态要小心，我们要听神的话，祭司呀，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那我不是对主日学老师有什么成见啊，只是说，希望我们做主日学老师的人，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不是show off， 不是要表现，不是要就啊，我现在可以做主日学老师了，我都懂了。老师说你懂的，照你所懂的，你还是不懂。苏格拉底说，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你以为你知道了，其实你还有很多不知道。所以学无止境，学海无涯，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学，才能够教学相长。祭司啊，要听我的话。我不是指责主日学老师，我只是想怎么样把这个圣经的过去的历史的这种这个 setting 这种情况，把它带到今天我们现实的这个社会里面。第二，以色列家要留心听。那以色列家是什么？是会众，以色列的老百姓，那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你听神的话吗？你听神的话吗？上帝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了什么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认真呢？那最近我去年我一年跑得太多，出国各样事情，这个所谓的 schedule 这个时间表呢不受我的控制，所以有的时候呢我都没办法去安静的读圣经。所以今年感谢主，我有五个月不动啊，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以前都是每年读圣经一遍啊，今年又从头开始在每天照着规矩来读。然后读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上山，上帝要他做会幕的时候，启示他怎么样做会幕的时候，我就看那些做会幕的那些细条哈，这个多少尺多少寸，我是没有尺寸观念的人，也没有距离观念的，也没有量的观念，所以你说这个两里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没有概念。你说你的房子多大？他们说一千尺、五百尺，到底五百尺、一千尺是多大？我没有概念，所以我看这个很辛苦。这个祭坛要多少肘，宽多少肘，长多少肘。看完了以后，摩西上山得启示的时候，然后下山开始真正去做会幕的时候，要找一个人叫比撒列，比撒列要做会幕。他做的时候，摩西要告诉他这个祭坛多少尺多少寸。哎，我佩服他啊，那时候没有 iPad。所以不能记下来，也没有 iPhone 啊，对吧？资料都留下来，就凭这个脑子啊，凭这个脑子，上帝启示他的，他全部记得， 然后再口述告诉这个人来做。那上帝花那么多功夫来教我们怎么做会幕，怎么做金灯台，怎么做施恩座。那今天我们念起来觉得有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我心里想一想呢，也很同情我们弟兄姐妹，你不是专业研究圣经的，要读圣经，这样读也不是很容易，但是还是要把它读过去。但圣经不都是这样子的，有些地方啊，有些经典，像诗篇啊，像箴言啊，像传道书啊，像雅歌啊，像约伯记啊，像新约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啊，这些福音书啊，保罗书信啊，都是一看就懂的。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